好，请合掌哦。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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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四十二章经，各位法师、各位居士菩萨，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掌。我们呢，请打开哈那个四十二章经的那个讲那个经本哈讲义第四十七面哈，佛陀教基金会那本是四十七面，那还有一个台中联社版本就不知道哈，你们对照一下。我们今天呢进入到第三章哈，第三章割爱去贪。那在之前呢，我们把这个经文呢哈先念一下，好，大家一起来念一下第四十七面这边的经文。佛言。剃除须发而为沙门，受到法者，去世之财，祈求取足，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圣物在矣，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好，好，这是经文的部分哈。那。这边这个经文当中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是在讲什么呢？这是第三章，第三章的内容也可以，经题呢也可以说叫割爱去贪，割爱去贪，割除我们的爱欲，去除我们的贪爱。那这第三章呢，主要是在赞叹头陀的圣行。我们可以看藕益大师的这边一个注解，他这里注解的，我们就照这个注解来解释就可以。赞叹头陀的圣行，以为正道之要素，作为我们呢修行成就佛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这个素就是方法的意思。上文既云：非修非正，恐人错会，执信废修，故今特生抖擞尘劳之行，以为断欲去爱之方。这是在说什么呢？说啊，前面的文当中啊，在前面第二章第一章这边第二章这边讲到哈，我们上一次不是有讲过吗？非修非正，不立诸位而自从罪这些道理哈，那就怕有人去误会啊，怕我们在听到一文解义哈，可能就误会说啊，这样子是不是我们信德既然本具啊，就不用修啦？我们佛性既然人人都有具备这个佛性啊，我们是不是不用修就可以了呢？好，怕人家会误会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信德虽然本具，可是要修德有功才能呈现嘛。就像摩尼宝珠虽然本具光明，需要把尘灰尘把它扫干净，它的光明才能显现出来。这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是信德本具是一个理，那个理呢不能离开事。我们修德就是事项上的用功，这个事情不能废。废了这个事啊，理也没有办法圆满啊。那没有这个理啊，事情也没有办法成就哈。它是理跟事要圆融的。所以在这一章呢，特别来说明哈，这个头陀行。什么是头陀哈？头陀翻译成中文就是抖擞的意思哈，抖擞意思啊。什么叫抖擞？他这边讲抖擞尘劳之行哈。大家看这个毛巾哈，这毛巾这样子就抖擞。看明白吗？这样就是抖擞哈。那形容借这个抖擞的这个，就是把我们的精神提振起来，意思哈，提起我们的一种精神，把这些灰尘呐、心中的妄想、尘劳、妄想颠倒执着，全部把它去除掉哈，心中的尘垢都去除掉，作为我们呢断欲去爱的一个方法，借着十二头陀行，所以待会我们下面会讲哈。譬如什么？譬如古镜，就是一个宝镜，一个镜子。镜子呢，虽然本具光明，它是要把灰尘呢，要把它磨拭去除掉，才可以得到恢复它的光明。这个道理我们刚才也讲了，也是很清楚。好，那这是总说了，我们来看一看经文当中稍稍一个一个稍微再消文跟大家解释一下。 佛言呢，剃除须发而为沙门，受道法者。好，我们先解释这一句。佛就说呢，剃除须发而为沙门，这个是在讲啊，第一句是在讲沙门之行。好，沙门就是一个出家人、道人的一个形象，好，外相，好，沙门的一个外相，出家人的外相，就是剃除头发了吗？好，搭着袈裟。那第二句呢，受道法者呢，是在讲啊，沙门修道之行，他的一个行为叫沙门行。一个修行人呢，他接受佛法的一个熏习，学习修习戒定慧，然后出家人受戒，受250条、348条的戒法，这是出现一个身相来修学佛法。那在前面第二章呢，是在讲我们的明心之行，就在启发我们心性的一个道理。第二章主要是在讲这个理，然后是在悟理。那悟后呢，还要起修，因为我们不是开悟了就成佛了，虽然开悟了，道理虽然懂了，可是啊，在事项上还必须要圆满。就如同楞严经里面说什么，理可顿悟，称悟并消，事须渐除啊，因次递进。道理虽然一下明白了，但一下可以把心中的一些这个迷惑颠倒去除，可是我们在事项上的一些习气，还有我们的一些执着，我们需要时间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去把它清除掉、清除掉。所以事项上的修行，是不能偏废的。那既然事项上不能偏废，要从哪里下手呢？底下就讲到下手处，叫去世之财，祈求取足。其实这底下在讲的就是啊，佛陀告诫我们要从财色名食睡这五欲当中慢慢把它淡除掉了。其实底下就是在讲五欲的。第一个欲望就是财的欲望，他这里告诉我们出家人要舍弃世间的所有财物，然后呢用祈求来，这个祈求啊，就是出家人起食，托钵起食。这个起食呢，所以我们比丘有一个内涵叫起士，起士就是乞丐的起，士就是士大夫的士。起士的意思是什么呢？叫善起佛法以知慧命，下起饮食以知色身。他这个起有这个意思，是用的对善呢来祈求佛法，来长养我们的慧命，对下呢，我们就托钵乞食，来获得滋养我们的色身，这个是起士的意思。那佛陀在这边告诫我们，一个修道人呢，要去除对财物的贪心，不要去执着这个财物。那祈求取足呢，是在断除我们对饮食的贪着，因为你去托钵乞食，人家供养什么你就吃什么，你没得选择，没得挑食。所以这里是讲到一个修道人在财务跟饮食方面的要怎么样的态度。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所以在我们出家人来讲，为什么说我们很多的戒法里面告诉我们不要有去蓄积的心念，蓄积比方说蓄积财务或者蓄积饮食，乃至于在戒法里面大量的戒法都是在收摄我们说不要在财务跟饮食上去起贪心，这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我们一个出家人在修道，最重要是要断这个相续心。我们当我们在蓄积的时候，你的相续心就会一直有一个积蓄的心，你对于这些五欲的相续心就一直执着着，没办法放舍。所以为什么说一个出家人他可以精进的修行，就声闻法来讲，最高可以证得四果阿罗汉，而一个在家人最高的修行的果位只能到三果阿那含。为什么呢？因为在家人有蓄积，他需要蓄积，他必须要靠就是存钱啊，或者蓄积饮食啊，来维持他的生活。那这样子，因为他有一个这样子不断在五欲当中蓄积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行为，就让他没有办法，他能够像出家人一样去达到比较圆满的四果阿罗汉的一个证得。这个相续性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佛门当中有一句话，比丘啊，无隔宿之粮。我们就是出家人啊，无隔宿之粮，就是中午吃完或者一吃完了这就舍就财这个饮食就没有了。那现在因为我们呢在中国台湾的关系，我们有僧伽蓝就是一个道场，所以我们在道场里面如法的来就是大寮啊、冰箱啊储存这个食物也是因应一个环境地缘的关系。那虽然有这些大寮饮食，但是我们自己出家人在心里面不能有对饮食的贪着跟蓄积的心，我们就是知道是为替三宝守护，那当天吃完 饮食吃完我们就放下，也不可以把饮食带回疗房啊，或者是啊我留着晚上或者留着下午当点心吃哈、啊。所以有一句话叫比丘无隔宿之粮啊，我们也平时也都律定嘛，疗房不能带食物进去，不能去存食物的哈、啊。这个是对出家人来讲。那我觉得在家人也可以学习这个好的习惯呐、啊、哈、啊，就是我们对财物跟饮食能够适当的取用，那当时不要去贪着，这个也是一种良好的习惯哈、啊，也可以。从这一段话哦，对我们人生有什么启示呢？对我们不管在家出家有什么启示？其实佛陀在这里告诉我们呢，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其实我们人生啊，短短几十年，你所拥有的财物也好，饮食也好，所有的东西只有使用权，没有拥有权。所有这些的财物啊、饮食啊，你所拥有这些东西，你只有使用权，暂时借你用几十年。啊，叫财物啊、房子啊、车子，借你看几十年，借看几十年。但你一走了，都是带不走的。所以佛陀说，我们有智慧的人会用这个有限的财物，会去呢换得无限的功德法财，会用这个无常的色身获得呢无尽的法身。这是要修行。哦，当我们这个钱财啊存在我们银行账户里的时候，其实那还不是真正是我们的，是五家所共有的哦。五家是水灾啊、火灾啊、还有盗贼啊、还有政府啊，就是以前是国王，现在叫政府嘛。还有一个是谁啊？啊，不孝子、败家子哈、哦，就给你败光光的哈、哦。所以我们存在银行里看起来是我们的名字，可是是佛陀说，这是五个人所共有，加你六个人哈、哦，六个人共有的哈、哦。所以你不要认为那是你的。那佛陀告诉我们，有智慧的人，你要学习布施，用你的有限的财物去做有意义的事情。他举了一个譬喻，就譬如说一个房子着火了，烧起来了，有智慧的人会赶快把他房子里值钱的东西搬出来。那房子虽然被烧了，以后他搬出来了这些财物，以后还可以再去重新盖房子，重新再生活。这个譬喻就在形容说，我们每一天这个人生被无常之火所逼迫，那你的钱财一直蓄积，就像在一个房子里着火的房子里，然后就被烧没有掉了。有智慧的人会把它拿来这些钱财去做布施啊、供养啊，或者做种种有意义的事情，帮助别人哦，这样子把这个钱财做它有意义的使用以后，那你自己布施供养、自己修集的善业是你自己得到，这是别人抢不走的。这是任何人抢不走，就不是五家共有，就是你一个人所共有的，你的善业嘛，哦，所以这就是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去体会到说，哦，我们怎么样要做这个这些哈、哦，我们所拥有的福报的资财的主人，而不要做啊金钱呐、啊、财务的奴隶啊，哦，每天就是一直积蓄，到后来死的什么都带不走了哈、哦，这是很可惜的。所以以前我们那个哦一指恩师啊大师父也常讲哈。他说，我们一个修道人，当你别人有给你什么东西，当你拥有的当下，在拥有的当下，你就是准备随时要舍出去的。当你一再接受别人给你什么，你在拥有拿到的当下，左手进你就准备右手就要舍出去的。哦，所以以前那个在戏子弥勒内院的、哦、那个慈航法师、哦、他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我们佛门当中的高僧的榜样。那时候在早期来台湾、哦、生活很困苦，然后很多大陆来的学生啊，年轻的僧众啊，都没有地方住啊，没有三餐都就是吃饭都没有，可能都不正常。他就到那个弥勒内院医治啊，慈航老菩萨啊，那个老法师。那他呢，每天居士供养什么，他就是召集所有的法师来哈、啊，搭伴大家一起过来，平均分摊，一个苹果也是平均分哈。啊，一个什么东西也都是平均分，然后有什么财物也是平均分，然后他到他手上的东西从来没有隔夜的，别人供养他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到第二个晚上，当天就全部分完了、哦、这就是我觉得这个戒法他在这方面、哦、就是持得非常非常的清净、哦、比丘无隔宿之粮。那我看到他这个行为就是非常的赞叹、哦、那再来我们再往下看哈，看下一句哈，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圣物在矣。这里在讲到的就是真正的头陀行当中的一个修为的哈。那什么是头陀行呢？哈，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是一个出家人他的一种啊苦行哈，苦行之一。他有呢，佛陀就是讲修这个十二个头陀行啊，目的是在 放下我们经由这种苦行，让我们出家人放下对衣物啊、饮食啊、住处啊这些的执着的贪着，来修炼我们的身心，也称为头陀行，也称为头陀事，也称为头陀功德。那这十二种头陀行是哪十二种哦？略略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呢，是在住在阿兰若处，阿兰若呢就是极静处，离开人群很多的人的地方，离开世人，独居在安静的地处，住在深山老林里面。第二个呢，禅行乞食，他就自己没有煮饭，也不像我们有僧伽蓝，不在道场精舍里面，他就自己到处托钵乞食。第三种呢，次第乞，他在乞食的时候就一家一家的去乞，一家次第，不分贫富贵贱，沿着就是这样去乞食托钵。第四个呢，受衣食法。受衣食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坐食的意思，当他吃饭一坐下来，就到吃完为止才起立，如果这当中起立了，他就不再吃了，这当中再起来他就不吃了，这一坐食。那再来呢，第五个节量食，就是节量食，他吃的呢就是不会过量，比方说他吃，比方说吃两碗饭能饱，那他就减量，就吃一碗半就好了，不过量食。第六个呢，中后不饮浆，在中午以后呢，他不饮浆，这个浆啊不是水，不是说他过中午以后都不喝水了，而是不饮非食浆。非食浆就是像我们的红糖水啊，像我们的一些蜜汁啊，这些叫非食浆，他连过中午以后连非食浆他都不喝，只喝白开水。第六个呢，着毕那衣。毕那衣，什么叫毕那衣呢？就是我们这个以前在佛陀时代，他们出家人的这个粪扫衣，也叫粪扫衣，粪便的粪嘛，扫就是扫地的扫，粪扫衣也叫毕那衣，破壁的壁，那就是那个一个一字旁一个内外的内。这个毕那衣跟粪扫衣什么意思呢？佛陀说那时候在佛陀时代物质很缺乏嘛，在那时候就是他说我们出家人袈裟怎么做呢？就到那个在印度有人死掉嘛，他就是用破布把尸体裹一裹嘛，送到树林里面让尸体自然烂掉，然后出家人就等那个尸体都烂光了，然后就捡那个布回来，然后把它洗干净，洗干净以后把其中比较好的捡起来裁起来，捡起来把这些好的布呢一块一块再拼起来就缝制成一件袈裟。所以出家人穿袈裟是这样来的，所以叫粪扫衣跟毕那衣，就是非常的非常的粗鄙跟肮脏，就是没有人要，可是我们把它捡回来就是把它洗干净，再重新缝成袈裟。那这样子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是让我们出家人舍弃对外在的衣着的贪着，贪着好衣服。我们是一般人都会有对好的衣服、名贵的衣服的贪着嘛，不是？尤其像我们女众菩萨，衣柜里永远少一件衣服嘛，这个就是对衣服的贪着。可是出家人就不这样，我们出家很好，出家从来不用烦恼今天早上起来要穿什么衣服，哪一套衣服，没有，不用想，每天都一样的，这个出家有这个好处，然后也可以省下很多买衣服的钱，也不用去买衣服。那在这里呢，我们顺便讲一下，这个毕那衣啊，穿着的毕那衣，在现在我们的袈裟其实也秉持了这个精神，除了布料材质，还有我们的颜色必须坏色。在戒法里面讲，我们这个颜色啊，要么咖啡色，要么一些就是比较暗色的，然后比较坏色的，坏的颜色，不是很鲜艳的，不是大红大紫的那种颜色。袈裟如果大红大紫，其实是比较不如法的。那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其实在外面很多的袈裟都是大红大紫的，还有紫色的袈裟，还有什么那个都比较不是很如法的，在佛陀时代并没有这样子的。那乃至于说袈裟上面，袈裟还用那个丝绸啊锦缎去做，那更不如法了，更不如法。上面还绣龙绣凤，那更不如法了，还镶金边的，金光闪闪的。那看到那个我们只能摇头了，也不知道说什么了。所以基本上我们就了解，其实在佛陀的戒法精神里面告诉我们，其实就是要少欲知足啦，不要去贪着这个外在的衣服。再来第八个，淡三衣。淡三衣呢，就是他的平时的衣服只有三件衣服，就是三件袈裟，叫五衣、七衣、九衣。那在南传里面，他的袈裟五衣就相当于裤子，他就是裙子啦，他五衣就是相当于下裙，那七衣就相当于上衣， 上裙，然后呢大衣呢就是当天气如果在冷的时候就披上，或者是入到像有一些大斋生大会啦，比较隆重的场合，他会再披一件大衣。那这个是他只有这续着上衣，并没有多余的衣服，所以出门就很简单，因为两件衣服放在身上的嘛，身上只要再多带一个包包，只要带一件酒衣就可以了，所以包袱非常简单。所以你看这个这样子修道就很自在的，一波千家饭，孤身万里游，这样就有办法做到。第九个呢，总监住，他晚上睡觉住哪里呢？住在蒙阿波里面，住在坟墓堆里面。我那天有经过我们的附近一个地方，我看哇，这个蒙阿波怎么盖得那么漂亮，很豪华的哈，很豪华，我就有一种冲动，想说晚上有机会去那边睡一睡哈。它那个有那个瓷砖的平台很平哦，然后砌得很金碧辉煌这样子，就在路边而已，很漂亮哦。它前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平台哈，平台那个可以睡好几个人的哈。蒙阿波哈，第十个呢，树下子哈，那。这个修头陀行的人呢，他常常就在树下打坐休息禅定哦。陆地坐啊，就是常常坐在空旷的地方。为什么要陆地坐呢？这里有一个道理，在禅修里面哈，当我们能够坐在野外陆地的地方，我们的心境也容易开阔，好，容易开阔。当然也要看状况了哈。如果像这么大的天，坐在陆地里面，太阳下面晒，很快就中暑了哈。也要看状况哈，如果大太阳应该就在树下子啊，如果晚上他通常就会在陆地里面坐哈。第十二个呢，但坐不卧，就是常坐不卧，晚上不倒单了哈，晚上坐整晚的就没有躺下来睡了哈。所以你看，如果修这个头陀行啊，衣服也不需要了，然后呢只有三件袈裟就够了嘛，再来床铺也不需要了，然后锅碗瓢盆也不需要了，反正他就起食嘛，你看什么都不需要了哦。生活变得非常的简单，哦，这就是一种十二头陀行啊。其实我们十二头陀行，就我们现在一般的出家众也不容易做到。可是这种精神，我觉得是值得我们修道人来学习的，哦。那虽然在家居士，我们不是出家人，但是在家居士也可以学习这种少欲知足的精神。为什么呢？佛陀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哦，少欲啊，就少烦恼，知足就能常常快乐。所以你想要快乐，想要没烦恼，就少欲跟知足。那知足之人呢，啊，虽卧地上犹为安乐；不知足者，虽处天堂亦不称意啊。一个不懂得知足的人，你即使在天堂，你也会觉得嫌这个不好，嫌那个不好。一个知足的人躺在地上睡觉，他都会觉得很快乐。好，那从另外一个修养身心的道理来讲，这个也是应当要少欲知足。比方说诸葛亮，我们知道他非常有智慧。大家知道他的茅棚外面写一个对联是写什么吗？他住的茅棚外面写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淡泊的心才能明白我们的志向，清明我们的志向，宁静的心才能看得长远。所以他在这个山上一边种菜，自己这样淡泊的生活，所以才能够看清未来天下三分的局势嘛。啊，刘备来三顾茅庐来拜访他，他就为他来分析这个天下的局势，跟他规划出未来的一个整个国家的形势。他为什么能够看得这么长远？这跟他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有关系。所以我们一个人能够常常淡泊寡欲，我们的心中啊，志向就比较清明，看事情心中就能够看得长远，比较有智慧。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菜根谭》里面有讲到一句话，叫什么？世能知足心常切，什么？人道无求品质高，有没有？事情常常能够知足啊，心里就很惬意，就能够常常快乐，知足常乐嘛。人道无求呢，品质高，你心里对。你很淡泊少欲寡欲啦，所以你就不会想要求这个求那个，这时候你的品德自然就什么高尚起来，自然就高尚起来。哦，这个其实都有对我们的修身养性来讲，对我们的修行来讲，都有它的一个关联性的。哦，这个大家可以从这里慢慢去体会。再来，哦，还有一个道理，哦，我们看到，哦，我剑桥自己在台湾这样子，就是我们看到这十年二十年台湾的一个整个变化，我深深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就是叫人是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 当我们你看在二三十年前台湾环境还没有很好的时候，就像现在六十岁七十岁这个年纪早期的年轻的时候，环境是很不好，可是大家在这种比较物质缺乏的环境当中，大家很努力的向上，然后创造了台湾的经济奇迹。可是到了这一代，我们看到了这十年十几年二十年来，慢慢的物质变得生活，尤其在民国七十几年七十八年哈八十年那个初台湾经济的一个奇迹嘛，可是物质变得很充裕的，那造成我们的父母后来这一代的到下一代的出生的孩子，父母都给予他过多的优渥的一些环境，就是物质上有什么都给，那给太多了以后，发现呢，很年轻的很多人就不懂得长进了，哦，就会产生了一个懈怠啊、堕落啊、散漫啊，乃至于放逸的行为，啊，到后来在家里面整天不做事，做啃老族啊，现在很多年轻人是啃老族啊。那我其实经常有深深的去做一个思维，为什么今天台湾社会出现这么多的年轻人都不去社会上工作，整天躲在家里面上网路啊，每天就是在那边就是好像就是坐吃等死的那种感觉，然后不懂得上进呢？这就是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环境太安乐了，父母要什么都给他了，他反正我不去上班不去工作也没有不会饿到啊，啊，防止父母亲那个祖先留下来的便便的啊，煮房子啊，有的住啊，房租也不用付啊，吃饭前爸爸妈妈看不忍心就会丢一两千块给我，又有的吃饭啊，车子没有跟爸爸妈妈讲，爸爸妈妈就买给我啦，什么都有了，他不用去上进了，所以这就会造成我们呢，父母亲爱孩子爱之深而视诸以害之深啊，所以作为我们父母的必须要深深的警惕这一点，好，在孩子的教育身上不能给他太多过多的物质，尤其在年轻的时候，让他懂得惜劳之感恩，去付出，为家庭付出，乃至于他需要零用钱去打工赚钱，让他很辛苦的去赚一点点打工钱，才会知道说爸爸妈妈的就是赚钱的辛苦，他才会升起感恩的心，好，所以这一点都是好，我们未来如果说大家做长辈的要懂得对晚辈的一个教育，这一点绝对不能纵容的，好，那最后一句我们看哈，使人愚蔽者爱于欲也哈，使我们愚痴跟障蔽的就是我们的贪爱跟欲望啊。为什么呢？当我们的欲望多啊，烦恼就多，所以我们心中就愚痴暗蔽，我们的那个心啊，心性就被遮蔽住了，因为我们太多的欲望嘛，欲望就是烦恼嘛，它就把我们这种光明的心性啊就遮蔽住了哈。所以古人讲道跟利是不相为谋的，哦，你想要修道，你就不要去贪着这个利益跟这个物质的五欲的欲望，你想要追求五欲的这个欲望，你的修道的心你就没有办法提起来了，它道与利是不相为谋，哦，那就像大叔常常讲说，要骑鹤上扬州，你就不要腰缠十万贯哈，啊，你腰缠十万贯，你就没法上骑鹤上扬州哈，哦，这个是同样的道理的哈，哦。OK， 那我们补充一下哈，补充一个，你们看那个补充讲义吗？你们不是有一段补充讲义吗？我们这段那个圆觉经里面的文哈很好，我把它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哈。这里说呢哈，一切众生从无始际犹有种种恩爱贪欲，故有轮回。若诸世界一切种性卵生胎生湿生化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当知轮回爱为根本，犹有诸欲助发爱性，是故能令生死相续，欲因爱生，命因欲有，众生爱命还依欲本，爱欲为因，爱命为果，由是欲尽起诸伪顺，尽被爱性而生增极造种种业，是故复生地狱恶鬼，舍恶乐善，复现天人，弃爱乐舍，还之爱本，变现有为，增善善果，皆轮回故，不成圣道。是故众生欲脱生死，免诸轮回，先断贪欲，即除爱渴。这段讲出了我们生死轮回的原因，以及如何解脱生死的方法。就是在解构生命的真相，解构如何能够超越生死轮回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真相哈，这段讲得非常好，很简单，我们来稍微消文 跟大家解释一下。他说一切众生从无始际，无始际是无始以来没有边际的哈。由有种种，由就是呢，因为有种种的什么恩爱跟贪欲，恩爱什么男女的恩爱嘛，贪欲包含了五欲，对钱财、饮食、财色、名，对名声啊，财色、名食、睡啊，这些睡觉种种的欲望的贪欲，才有轮回出来。那若诸世界一切的种性，种性就是一切的种类啦，一切众生的种类，就是种性的意思。那种瓜大概呢，种千差万别的众生分为四大类，叫卵生，像蛇啊，胎生，像我们人啊，湿生，湿生就是像那个溪流里面那些虫啊，小虫，湿生，化生就像轨道的众生啊，化生出来，就像天人，天人也是化生出来的，就像我们米绑得好好的，密封起来，你看它密封起来里面还会长出那个米虫哦，它就是化生出来的，你根本都没有地方进去啊，怎么会有长出那个化生出来的。皆因什么淫欲而正性命，这里这个词大家要留意，皆因淫欲而正性命，这个正是什么意思呢？正就是获得的意思，都是因为淫欲的业力因缘而让我们获得生命，获得我们的一个生命。当知轮回，我们为什么会生死轮回不停呢？爱为根本，这个爱是什么？贪爱，贪爱什么？对自体生命的贪爱，对我所拥有的，就先有自体爱嘛，才有境界爱，境界爱包含我们对男对女的贪爱，做男生的爱女生，做女生的爱男生，这就是一种爱。那爱为根本，由有诸欲助发爱心，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欲望，会产助发，就是帮助增上我们的贪爱之性，是故呢，能令生死相续，所以就会让我们生死相续，就是我们有这样子的男女的欲望，就会助长我们的一种贪着爱着之心，所以让我们生死相续。那反过来呢，这是这样讲，反过来那欲望是怎么来的？欲望又是由贪爱之心又会助长我们的欲望，所以欲因爱生，欲望是因为贪爱而生的，贪爱而生，命因欲有，我们的生命是因为欲望，欲望就是一种业力的造作了，欲望而产生的，这个有就是产生了个新的业力了。那众生爱命还依欲本，众生爱着自己的生命，就是自体爱吗？是从哪里来的呢？从根源于我们对于这个欲望的一种贪着，还依欲本，欲望贪着，爱欲为因，这个贪爱的欲望为根本为因呢，而贪爱我们的生命就是结果。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贪爱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有这种贪爱的欲望，对自体生命的贪爱，所以我们就会爱着我们的生命。那犹有欲尽起诸伪顺，那我们这个等一下再讲，我先把前面这一段把它稍微统合一下，大家理解一下。他其实这里在讲什么道理呢？这前面在讲这个道理就是十二因缘里面当中的，你看因为我们有贪爱，所以有执取，由执取而造业，由造业而有生下一辈子的投生，对不对？叫爱许有形成我们下一世生命的一个开始业力嘛，所以叫贪爱而产生的执取，这里执取就是也可以说因为有欲望产生的身口意的执取，所以贪爱而生取欲望身口意的执取，由执取而造业，造身口意的业，造什么业啊？底下就讲了造业的情形，就是当我们这个欲望的境界是顺我们的心的，我们就贪爱；当逆我们的、违背我们的贪爱的心的，就起了憎恨，就是嗔恨的心或者嫉妒的心。这时候我们就会因为爱憎恶心而发作身口当中身业造杀盗淫的恶业，而口业造两舌恶口万言绮语的业恶业。那造种种的业，由造业之后，我们就会投生下一辈子轮回的结果，下一辈子如果造的是恶业，就到地狱恶鬼出生去。那我们呢修了一些善业，比方说持五戒修十善，可是心中对这种爱欲的心没有放舍，但是我们人生也做了很多好事，修习五戒啊，修习十善啊，那这时候你虽然没有造恶业，可是因为你对这个生死，对这种贪爱执着生命的贪爱，乃至于说对男女的这种欲爱，还有五欲的贪着不能放下的时候，它会让你呢投身到未来的生命，到人道或者天道当中，会显现一个善业的果报， 但是没有办法处理生死，因为我们的心中的爱欲之心没有弃舍。那到了再更进一步呢，他发现这个善业也不是究竟的，叫弃爱乐舍，发现这个善业也不能执着。这时候他修习禅定，在禅定的心中啊，产生了一种修习叫不动业。不动业就是善跟恶都不去执着了，他心中入到一种稳定的一种禅定当中。那可是他会执着还之爱本，他执着这个禅定的境界，这样子还是贪着禅定，还是没有办法处理生死，变现有为，增上善果。他未来的果报是什么呢？他是还是在三界的有为当中，但是是属于一种增上的善果，他可以升到色界跟无色界当中，寿命非常的长久，也非常的快乐，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出离生死轮回，皆轮回故不成圣道。所以是故众生欲脱生死，要免诸轮回啊，要先断除贪欲及爱渴。所以这里就讲出我们修行的根源，其实啊是要把我们内心的贪爱跟执着的欲望把它去除。所以在华严经里面讲，若无世间贪恋者，则无尘劳忧苦患，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所以我们对世间的贪着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生死轮回的尘劳的问题。但是呢，我们无量劫来，你看我们无量劫来习气是什么习气呢？我们成男作女经千遍，披毛戴角立万端。可是我们只要变成这一辈子是男生，我们就依于我们过去的无名习气就爱着女生。那只要我们这辈子变成女生，依于我们过去的颠倒的习气，我们就爱着男生，那是一种颠倒的习气。所以佛陀叫我们去看清楚他的真相，他一身的臭秽，一个臭皮囊里面装的是大便小便脓血屎尿，那只是一个外皮看起来还不错的外皮把它包覆住。那一个屎尿袋，如果它的外皮呢是一个很庄严的外皮，你会很爱着它，其实你把它打开看一看，里面没有一处是干净的啊。这时候佛陀叫我们去看清楚它的真相，不要说别人，你看我们自己就是啊。我们说我们每天你去上厕所看看自己拉出来的东西，然后呢当你的肠胃不太好的时候，你闻一闻自己放出来的气，然后呢你三天不刷牙闻闻自己嘴巴里的臭味，你就会觉得受不了了，好像哎呀我自己身体都这么脏，别人的身体也这么脏，那我到底爱什么呢？是爱自己的妄想跟执着罢了，是爱着我们的妄想跟颠倒执着。我们活在这样的妄想颠倒执着，自己抽不开来，这是一种颠倒。佛陀说叫我们要看清楚它的真相，然后觉醒过来，醒悟过来。我们每个人凡夫众生啊，修行人，其实大家慢慢透过修行去禅修，慢慢去关照我们的心，后来我们发现一个生命的真相。什么真相？我们真的是最爱的还是自己，不是爱别人。最爱的一定是先爱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比方说有一句话说，你的健康就是我的幸福，有没有？我们听到广告词。那其实这句话你是细细去体会，因为我想要幸福，所以你才要健康啊。没有你我活不下去了，因为我要活下去，所以你要有存在的价值，你一定要好好活着，存在的。所以有没有，这是先对自己，是因为对我有好处你才要存在啊。有没有，其实我们人都是想爱着自己的，慢慢去观察，很好玩的。好，那这一章就先告这里，我们就看下一章。下一章进入到现在就比较快了。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个文。佛言，众生以十事为善，亦以十事为恶，何等为十？身三口四意三。身三者，杀盗淫；口四者，两舌恶口万言绮语；意三者，即会痴。如是十事，不顺圣道，名十恶行。是恶若止，名实善行。好，这是第四章。它的那个经题呢，也可以叫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善恶并明。这在你们的补充资料里面也有。善恶并明，就是善业跟恶业共同来说明什么是善恶。因为佛法里常常告诉我们说，我们修学佛法要断恶修善，可是断恶修善的标准在哪里？那个 label 在哪里？要给一个标准。 那佛陀就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以十件事情作为一个标准，这十件事情怎么来看它是恶还是善呢？好，我们来看这个文，就是我们可以看那个藕益大师的注解，他这个注解就很清楚的，此第四章呢，名善恶无性，善跟恶有没有自信？没自信的，他无自信的。犹如反掌，就像这个手掌的正面跟反面，就是都是手掌，都是手掌。而生死涅槃呢，唯此三业。生死在哪里？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的造作的一种颠倒心，就会造作生死轮回。我们造作不善业，就是会生死轮回。那涅槃在哪里？当我们三业能够呢，慢慢的趋向于清净，断恶修善，趋向于清净跟觉悟，这时候我们就能证得涅槃。所以唯此三业，更非他物。这个道理是不是在楞严经也同样讲这个道理？楞严经大家最近因为大师父才上过嘛，大家还记得里面有一句什么话呢？大家讲，十汝轮转生死结根，唯汝六根更无他物，十汝速证安乐解脱，极尽妙禅，亦汝六根更非他物。好，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好，讲楞严经的时候大师父有讲过这个，就是使我们生死轮回的根源是我们的六根。六根是哪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好，眼耳鼻这六根。这六根呢，是使我们流转生死的根本，因为我们六根攀缘六尘嘛，产生了妄想颠倒执着，攀缘六尘而造业，这是六根让我们生死轮回。可是使我们快速的证得安乐解脱，极尽妙禅，复本心源，恢复我们的本源心地，能够趋向于觉悟的，也是我们的六根，不是另外去找。所以有一句话叫什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有没有？六根有没有自信？六根没有自信，一念的觉跟迷，你就会决定你善用六根，它就可以为我们积功累德，断恶修善，成就佛道。你错用六根，你就会让你一直不断去造业，不断去让你生死轮回。其实六根它没有自信啊，在你一念的迷跟觉，你能不能善用它？重点是在这里。好，我们看下面，断他物命呢，名之为杀。那这边讲到，以众生以十事为善，以十事为恶，就是用十件事情来作为善，也以十件事情作为恶的标准。那何等为十？身善口是意善，在我们的身业当中有三件事情是善跟恶的标准，叫杀生、偷盗、邪淫，这是恶的。而反过来呢，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是善的。这样大家知道了哈，这叫身善。口是呢？口是是哪口是呢？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这个是恶的。那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言、不绮语，这就是善的。那意业呢？叫贪、嗔、痴，这个是恶的。那不贪、不嗔、不痴，就是善的，是不是很简单？你看，就反过来就好了，把它反过来。所以修道啊，很简单，你就是把过去想做的事情都不要做啊。以前呢不想做的，现在呢好好的，只要趋向让我们趋向觉悟的事情，以前都不想做。想要诵经念佛的时候就想度孤了啊，然后想要拜佛的时候就今天好累哈。你把这个习惯改过来，那就慢慢能够趋向觉悟了哈。OK， 这边我们看他怎么解释哈。什么叫杀生？第一个解释杀生，就是断他物命，断除他这个物呢，就是有情的意思，断除有情的一个生命的哈，让他的生命结束了，这个称为杀生。那什么是偷盗？不与而取，名之为盗。人家没有给你，你就来一个顺手牵羊就带走了哈，看得很喜欢，顺手牵羊就带走，这个是称为偷盗。两相交会，名之为淫，就是男女一个交会，称之为淫欲。这里淫，我们解释一下，这里的淫，男女交会，它这里就包含了正淫跟邪淫。正淫呢，就是夫妻之间的一个男女的行为，称为正淫。那夫妻以外的男女，这个非礼而行的，行淫欲的行为，这称为邪淫。邪淫的果报是什么？未来地藏经里面讲什么？雀割鸳鸯报。那还是轻的哦，如果重的会下到地狱里面去，这个睡那个铁床抱铜柱，这个是重的会到地狱里面，轻的话到等于说他是这样子受报的。但你造的淫欲业很重，先到地狱受睡那个烧红的铁床、烧红的铜柱、抱铜柱，然后经过了很久很久的时间，然后再变成恶鬼，然后呢再变成畜生， 啊，恶鬼做了很久很久的恶鬼，恶鬼做了很久以后再做畜生，畜生当中却割鸳鸯抱，还不是一开始就可以有资格当畜生的哈。所以淫欲啊是很多的过患哈。OK， 再往下看哈，那斗乱彼此，名之为两舌哈，就是挑拨离间的意思的哈。那这个在新的译文当中，有的就叫离间语的，在后来新译的一个经文当中就叫离间语啊，叫两舌。比方说，他跟甲说啊，乙那个某某人啊，乙在讲你坏话啊，然后讲完以后又跑去跟乙说呢啊，某某人啊，甲在说你坏话，在挑拨他们的是非啊，这个就是两舌。那咒诅骂逆称为恶口，就是骂脏话了，诅咒他，诅咒他的祖宗十八代，这 骂人不好听的话就称为恶口。心口相违，名之万言。心跟口，心里想的跟嘴巴里讲的不一样。比方说你看到了，眼睛看到了，然后你就说没有看到，然后你眼睛耳朵听到了， 你就说你没有听到，然后你知道了，你说你不知道，是吧？见闻觉知，见言不见，闻言不闻，知觉而不觉，觉明明你觉知的，觉知的，但你说你不觉，知而知道了而说不知道，这个都是一种妄语。那什么叫呢？绮语呢，就是无意义的浮夸的言辞，一种谄媚的没有意义的没有营养的话，就是叫绮语的。那再看它，这是口的四个恶业。再看底下的意业当中的三个，什么叫那个那嫉呢？这边的翻译成嫉慧持，嫉啊，嫉妒的嫉哈。那这个是比较早期的翻译，后来的翻译全部都翻译成贪慧持，就贪嗔痴的意思。那这个嫉呢，嫉妒的本身也是贪心的其中一种哈。他这边怎么解释呢？就是谦鄙贪欲，不耐他荣。不能够忍受别人的好处，看到别人呢、有很大的名声，获得很多的这个财富，他觉得心里面受不了这是一种嫉妒障碍的心那暴戾残忍怀恨结怒，名之为恚。恚就是嗔恨的意思那心中有一种暴戾，而且对别人用一种很残忍的心念或者残忍的手段去对待别人这是约心念来讲有一种残忍的心念，想要害别人对别人不好，伤害别人。而怀恨呢，结怒，心中对别人有一种恨意而生气，称为呢一种恚大家看这个古文字这个中文字很有意思，很有学问的。我们以前中国古人在造字这里面有蕴含的深深的道理在里面。你看上面两个土有没有，底下一个心，一颗心被两堆土压着，你想他受得了吗？他是不是心里很阿展一定很生气的心里面被两堆土压着。或者另外一个解释，心里面有都是土，塞满的土，他心里面一定很多气一定很不快乐所以这个这样的解释，你看这个象形字象形指示会意转注假借这个造字的一些方式真的很有智慧的然后愚诸事理，盲无什么，盲无所晓，对很多的事情的道理呢都不知道，这称为愚痴愚痴。这边这个就是属于这个贪嗔痴的范围那所以这十种是属于恶业的部分。我们讲完，我这边讲一个那个妄语的故事妄语的公案。这是在佛陀时代佛陀的儿子叫什么罗侯罗罗侯罗有一个习气坏习惯他喜欢打妄语每次他后来出家了嘛小沙弥出家了也很可爱但是呢很顽皮非常的顽皮，就是喜欢讲妄语。然后有人到金色区说啊，佛陀在不在啊这样找佛陀，然后明明佛陀在，他就说不在不在不在不在就跟人家骗走了然后呢那佛陀不在呢，然后人家就问说佛陀在不在啊，他说佛陀在他在里面他在里面，其实佛陀不在，就是他每次都这样打妄语，然后很多人都被他骗了，然后大家都很生气很生气就跑去跟佛陀告状请佛陀一定要调教他后来佛陀呢就在想我要改天要来教化他一下，就想了一个什么法子呢，他就有一天从外面回来然后就叫那个罗侯罗说来 你去端一个洗脚一盆洗脚水过来，好，佛陀要洗脚，给他洗一洗，洗一洗。然后沙弥嘛，就要服侍师长，然后就帮佛陀脚洗一洗。洗完以后，说好，把水倒掉，好，就倒掉。倒掉以后呢，他叫你把这个那个洗脚盆呐、啊、翻过来，好，翻过来。然后你拿水呢，把它倒下去，看看能不能倒的水倒进去啊。那个罗侯驴拿水倒洗脚盆，洗脚盆，因为你翻过来了嘛，倒下去就留不住啊。他说佛陀啊，这样子水没办法装住啊，水。流不进去啊，装不了啊，啊！佛陀就说：“无惭愧的人呐、啊，讲万语覆盖自己的心，道法呢，修道的佛法是没有办法入到你的心的。一个讲万语的没有惭愧的人，也是像这个倒覆过来的澡盆是一样的。所以啊，以后你不要再老是喜欢讲万语的，这样你的修行啊是没有办法成就的。你看，佛陀借这个洗脚盆呢、啊，哈，去在教育他。”哦，讲这个故事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座有很多哈、哦、是做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哈、哦。如果你们家小孩喜欢打万语啊，你可以试看看哈、哦，这个公案故事能不能回去教育教育他哈、哦，就叫他端洗脚水来哈、哦。到时候他可能不是他端洗脚水，说阿公阿嬷你帮我端洗脚水过来哦，刚好相反的。哦，那为什么要讲真实语哈、哦？佛陀在这个《华严经·十地品》当中也有一个道理，他说。讲真实语的人，实语之人，其心端直。我们讲诚实语的人，我们的心是非常的端正跟正直的，易得免苦，很容易就免除这个苦难。那譬如什么？譬如一个丛林当中的树木，你再拖一个木头，在一个树林当中你拖一个木头，如果这个木头是直直的，直的，直者易出，它直直的就一拉就拉出来了。如果你这个树干呢是歪曲扭巴的，你在树林里面就。卡来卡去的你就拖不出来了，就没有办法出离的意思，在形容这个。所以我们一个诚实语的人容易出离生死轮回，容易出离苦恼痛苦当中，叫直者易出了。而说万语的人法不入心，佛法没有办法入心，所以难以得到解脱、哦、它是有这个道理在。这边就针对万语、哦、特别加强一下、哦、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哦、底下的解释。那这边偶一大师有讲呢，牲口七只呢是属于啊业道，哈、哦、业道造业的业嘛，哈、哦、业道，因为牲口七只就是身体的三业，杀生偷盗，身体的杀生偷盗，哦那个邪淫，那口业的两舌二口万言七语，这七只是属于造业，哈、哦、那义地呢三只呢是属于贪嗔痴，属于烦恼道，就属于烦恼障，由。错而造业，必遭苦果，常系三界，故不顺圣道。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哦、大家注意看、哦、你看、哦、我们的怎么样生死轮回的？当我们起祸，起了一个烦恼，起贪嗔痴的祸，而造业，造牲口七只的业，而我们未来会受报，就受苦报、苦果。而起苦果以后，又开始怨天尤人，我怎么这么倒霉？又起烦恼，又起贪嗔痴，又开始造业，造业又受苦，受苦以后又起贪嗔痴，又起烦恼，烦恼以后又造业，又在受苦果。他是不是？是不是起祸造业受苦，起祸造业受苦，就像一个无止境的恶性循环，一个 cycle， 一个没有止境的恶性循环，你这样无量劫的生死轮回就处理不了了。所以佛陀说，有情众生流转于六道，犹如车轮无始终，没有始没有终，祸业苦不断的就是这样旋转旋转旋转。好，那我们要打破这个恶性的循环，好，所以要修学圣道。那怎么样打破这循环呢？四恶若止，四明即明善道。所以只要把我们的恶业止息下来，这就是修行善道了。所以修行佛法在哪里修啊？修行佛法不在于你获得什么，而在于我们放下了什么，这是还修学佛法的重点。修学佛法它是不断的在一个浅淡的过程，浅淡什么？浅淡我们万想执着的过程，把我们，你看，把我们的我执跟法执全部的浅淡清楚、浅淡掉之后，获得了二空真如，就能够获得二空真如，我空跟法空的一个真如。那在经典当中说啊，什么叫不起凡夫染污心，即得涅槃极净果？涅槃极净果在哪里得到呢？不要起凡夫的执着心，就会得到涅槃的极净果。不要起凡夫的染污心。好，那楞严经同样在讲这个道理，狂性顿歇，歇即菩提。菩提在哪里？把狂性歇下来就是菩提的。哦，所以这个佛法道理啊，你说它远太远了，哦，太广大了。那说它近，就在当下放下的当下你就得到了，不从外得，就是从放下的当下你直接就可以去体会这个道理。哦， 所以这里就是讲这个四恶若止即名实善，即名实善。但是啊，这里还有另外一层道理，这个呢我们不去杀生，这是属于止善，还有一个叫作善。什么叫作善啊？不但不杀生，还能行放生。好，那偷盗呢，我们不偷盗是善，但是是止善。还有一种作善，就是不但不偷盗，还能行布施。好，那更加好了。好，那邪淫呢，不但不邪淫，我们还能够呢修清净的放行。夫妻之间，我们甚至连正淫也尽量减少，乃至于到后来能够修清净的放行，不淫不淫欲，哇，那就更好了。这个就是一种作善。那这边藕益大师就说呢，譬如什么呢？譬如破暗即是光明。光明是不是另外找的？不是，你把房间的暗去除了就是光明了。半冰，这个念半，半冰即变成水，半就是融化的意思，把冰融化掉就是当下就是水啊，水不会另外找，你把这个冰块融化掉的当下就是水哦，就是不离当下，不离当处的意思。即然恶既有四恶离恶，故方为善，方恶为善，亦有事上跟理上，就是在恶业当中有事项上的恶业，有理上的恶业，而反方恶为善的反过来呢，也有事项上善的善跟理道理上的善。那就事项上的善来讲，底下分为三品哈。下品的实善是修罗的因，那我们修习呢下品实善，未来会得到阿修罗的果报哈，就是六道当中阿修罗果报。那中品实善为人道的因，未来我们现在修行中品实善，未来会得到人道的果报。我们现在修行上品实善，未来会升到天道。那就理善当中呢，也有三类，真谛善为恶圣因。恶圣是哪恶圣啊？声闻跟缘觉。因为恶圣人他观一切诸法因缘所生，空无实体，从这边记录到一种空性当中，这个叫真谛。真谛者泯一切法，泯除一切法的差别相。那要怎么样泯除？从一切因缘法当中的看到它的本质，空无实体的本质，无自性的一个本质，就能够泯除一切法的差别相，这个叫真谛。那熟地上为菩萨因。什么叫熟地？熟地者立一切法，它建立一切法。因为一切法虽然是空无实体，却能够唯心所现，所以我们的心性而显现十界差别的相状，十法界的差别，无尽的差别相状，这就是熟地。好，熟地的道理，因为有十法界这种差别相状，就有菩萨的六度万行。好，因为菩萨要了解一切众生的生的病，要了解一切佛法的药物，因病而与药，这就是修习菩萨行。好，修习菩萨行。好，我们把这段讲完，会耽误一点点时间。好，那这个是熟地。好，熟地再来中地呢？中地上是佛圣因。中地上呢，什么叫中地？中地者统一切法，它统摄一切法，将呢真谛跟熟地的这个理呢整个统摄起来。好，就是成佛的一个因。此三善的理呢，具名善品实善，能够修习真谛善、熟地善、中地善，都称为善善品的实善。那以行事善者，未必能达理善，而能够行理善者，必兼圆满事善。你如果在事项上修学的人，修习善业的人，不一定在道理上能够通达，可是在道理上能够通达的人，你在事项上就容易去落实跟圆满。所以这一段话其实在鼓励我们，为什么要听经闻法的道理，也是这个原因。好，为什么我们要听经闻法？闻经达理，断疑生信，也是有这个道理在。最后面我们做个总结，前面第二章是在讲解释这些道理，心性的道理，而这第三章我们今天所讲的第三章第四章属于事项上的修学，第三章呢断欲弃爱，第四章呢善恶并明，第四章这一章主要在讲断除十种的恶法，修习十种的善业善法。那在修行上道理虽然明白了，可是在事项上的修学必须要什么？要按部就班。也就是说，我们修习佛法的目标虽然要高远，要成佛，但是你的实行却要脚踏实地，要按部就班。所以目标虽然可以远大，实行却要脚踏实地跟按部就班。好，那最后用一句话，彻悟祖师的一句话来谈这个理跟事的圆融的，怎么样去圆融它？彻悟祖师说：“善谈心性者，必不弃离于因果；而深信因果者，终必大明乎心性。”什么意思呢？一个人对心性啊很通达的人，他不会背弃因果，他一定在因果事项上老老实实的对得起他自己的因果，会谨慎每一个因果。 那深信因果的人呢，他能够很谨慎因果，深信因果的人终将未来会大明乎心性，因为心性跟因果一个就是理，一个就是事，事跟理是不二的，是圆融的，这样明白吗？如果你说一个人，他说他大彻大悟了，他明心见性了，却还酒肉穿肠过，佛在心中坐，那绝对没有明心见性，这样明白吗？哦，所以一个人如果是他真正是开悟的人，他在事项上一定就是能够因果非常的做得非常的扎实，更加的谨慎，每一件事情谨慎，他的起心动念，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因果负责的。所以我们修学佛法，不管我们出家人在家人，第一件要学的事情就是要对自己的因果负责，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因为我们现在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行为都将构筑成我们未来生命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必须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向下文长呢附带来日。好，回向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